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30分钟的时间呢，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研习圣经，聆听主的话语，这对基督徒来说是生活当中一个呢不可缺少的操练和装备。今天约书亚记的第四讲，张德仁牧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呢。上一次约书亚记第三章就分成了两部分，所以今天呢第四讲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张德仁牧师呢继续讲解第二部分的重点。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说，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哇，这不容易。我们知道祭司抬着约柜，而他们抬约柜的时候是要走在前头的，他们是要下水的。而这几位抬约柜的祭司，只要有一个害怕，一个跑掉，那么约柜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在前头来引导以色列百姓。在这里抬约柜的祭司容易吧？他们不容易。所以在第六节的这个你们，于是他们，这很重要。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重复，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神往往在人愿意全然委身的时候动工，或是说神往往在人愿意全然委身的时候开路，这很不容易。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群体信心的重要性，而且这个信心是有行动性的。再来，我们看到当神呼召约书亚，神就会为约书亚来负责任。三章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为什么？约书亚乃是承继着摩西，摩西是一代伟大的领袖，跟在摩西后头，约书亚很害怕。这也是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看到为什么神一直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因为约书亚害怕，害怕的是他跟在摩西后头，他比不上摩西。他害怕的是进迦南地，当然有很多的敌人，很麻烦，还有这群百姓好不好带啊？不好带。可是神呼召人顺服，神负责。三章七节，神说，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在这儿我们了解到了 神带领摩西过红海，神也要透过帮助约书亚，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来树立约书亚在群众面前的那个权威。权威靠自己争来的，那不算数的。但那个权柄若是来自于神，那就带有极大的力量。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要站在约旦河中，河水还没有分开。这就是全然的委身与信心。第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近前来，这句话好重要。主的话我们要近前来听，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透过近前来表达我们的渴慕，表达我们乐意听主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用去教会啊，反正星期天我躺在床上啊，听 radio 听收音机啊，听信息就可以了，把电脑打开听网络就可以了。不行，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需要有具体的参与，彼此分担，甚至于有摩擦，学习接纳，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团契。甚至我们要近前来，来到有形的圣殿里，来到有形的教堂里，领受主那无形的恩典。第十节，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这边我们看到约书亚的信心，他有正确的信心，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他称神为普天下的主，意思是全地的主，全世界的主宰。这个称呼我们在先前哪里看过呢？在喇合的口中我们听过，在喇合的口中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在那儿我们看到喇合的信仰告白。二章十一节，喇合说，我们已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哇，不容易，意思是全地的主。约书亚在三章十节十一节这儿也做类似的宣告。这句话很有意思，原来当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为什么迦南人没有派兵在河的旁边来驻守呢？因为泛滥的约旦河对迦南人来说，意思是我们把约旦河视为是神对我们的保护，而我们神的力量这个时候是最大的，河水是泛滥的，能力是强的，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然而约书亚说，不，我们的神是普天下的神，是全地的主，是全世界的主宰，连约旦河也都是神在管的。所以你就知道，过约旦河对迦南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福音的行动信息，好像在告诉迦南人说，你以为 你们拜约旦河的神，他可以保护你们吗？不，约旦河那真正的主宰其实是耶和华。所以分开约旦河，其实就行动的信心来讲，好像也是对迦南地的百姓的一个传福音。那么谁相信了？在耶利哥城里，就喇合他们相信了。其他人呢，应着景象，不肯回转。第十节、十一节下半段说，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接下来十二节，我们看到经文说到，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这十二个人代表着十二支派，代表着群体，也代表群体的信心与合一。十三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我再说，对这些抬约柜的祭司而言真是不容易，他们需要全然委身。因为十三节你需要留意，祭司是把脚怎么样在约旦河水里的？站在约旦河水里，不是水先分开他们才站，而是水还没有分开他们就站在约旦河水里。你有没有到哪一条河你站在上面吓都吓死你了？你信得过神的话吗？我很佩服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当他们脚踏入当时涨过两岸的约旦河水，想必身体顺势瞬间就沉入约旦河水中。然而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河水分开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接着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这些祭司是要做榜样的，是在百姓前头的。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我们是走在弟兄姐妹的前头，还是龟缩在弟兄姐妹的后头呢？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十六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和华的对面过去了。弟兄姐妹，水就突然分开了。你想一想，那个祭司当他 站在约旦河水里，脚一入水，顺势滑入水中的时候，他会不会跌倒？水即使分开了，我相信长期在河床下面的那些石头地啊，一定是很湿滑的。错，神是掌管约旦河的神，他是掌管上天下地的神，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全世界的主宰。地是干的。十七节，他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我觉得在干地上可以站定，都还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这干地的意义也很深远，告诉迦南人说，我们的神才是真正可以保护我们的神。接着我们看到三章十七节下半段，这些祭司不是在干地上然后往前先到对岸去，没有，他们站在那儿。为什么站在那儿呢？要让以色列百姓先过去。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个次序很重要。当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先走在前面。过去的时候，好像殿后一样，先让大家全部都安然过去，也给百姓一个安全感。约柜还在河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下到约旦河。我们在侍奉里面是否也带给弟兄姐妹一种安心的感觉呢？有的时候传道人说，哎呀，聚会好多，这个我要参加，这个我不参加。最好你都参加。当然我们在管理时间上面也需要考量侍奉与家庭间的一个平衡。但看到牧者在那儿，就有一个安定感。有人常问我说，德仁啊，你觉得牧师最好是住在教会里头，还是住的离教会远一点比较好？如果你问我，我个人觉得最好住在教会里头，或者离教会近一点。当弟兄姐妹知道牧者就在教会附近，牧者就在教会里面，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不同的。我们看到这一群祭司，还有象征神的同在的约柜，在干地上站定，等大家都过了约旦河。我们需要走最后。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散会是跑第一的，有好处跑第一的，这不好。最后，殿后，做那个最后关门的人，做最后那个收拾完一切最后才走的那个人，这很不容易，而这就叫做榜样。
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第6节，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第7节，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看到本段第4章呢，它还是不断会重复出现 Abar 过去那个字，就暗示我们生命仍旧有许多地方是需要跨越的。那么过河不是拆桥，过河是要纪念。特别我们的本性是忘恩负义的，美好的事物有时容易健忘。我们看到在新约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在那里也记载耶稣医治10位大麻风的病人，可是怎么样呢？只有几位回来感恩，只有一位回来感恩。那么在第4章这里，我们也看到神要人纪念的方式很简单，找12块石头就可以了，不希望你花大钱。我们从很多的细节里就看到神的爱。当神要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前，颁布了律法，特别出埃及记20章25节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什么意思？神说，你为我筑祭坛的时候，不要像迦南地那些异教一样，哇，雕刻的美轮美奂，相当壮观。神说，你只要捡几块石头，不可用凿成的，就是不要有这些雕花的装饰的，用这些原生的石头就可以了。神不希望我们花大钱，神要的是那颗心。当然透过这个，也不要以色列百姓好像仿效迦南地的异教的那种崇拜的方式。美好的事情容易忘记，过河之后不要拆桥，过河之后是要纪念。当然纪念也是对你我属灵生命的一种保护。这件事情放在征服迦南地之前是有意义的。从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件事情与征服迦南地相比较的话，好像不足为教。但其实更重要，因为回首恩典才是凭信前进的基础。回首恩典才是凭信前进的基础。诗篇106篇第7节也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弟兄姐妹，当你我在奔走天路的时候，甚至每天工作前，我们可不可以先安静来纪念，来数算主恩呢？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了，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除了每天按时收听良友电台之外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方便使用电脑的可以登入呢良友台的网站哈，那每天就可以比较方便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了来聆听半小时的真道分解节目了。良友电台网站是 www.liangyou.net。 另外也欢迎听众朋友除了收听节目也能够参与互动，登入网站在节目的留言板上交流，这是很欢迎也很方便。另外呢，你可以传来电邮把电邮呢发到真道的拼音 h 良友的拼音 .net 这个电邮地址。明天同样时间，张德仁牧师呢继续讲解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经文重点，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先做预备看经文，然后明天呢就来收听，好好配合圣经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心。